我前一阵子去了迪拜，一下飞机就感觉到了另一个星球上一样，50多度的地表温度啊，先是茫茫的一片沙漠，然后啊，这个沙海里就若隐若现的出现了一个现代城市的剪影，你就来到了另一个世界，哇，一个奢华到让你眼花缭乱的世界。最显眼的就是世界上最高的摩天大楼，下面就是世界上最大的购物中心，警察开着顶级超跑、顶级豪车在那巡街，$20,000一晚的总统套房，体验一把什么叫做睡觉睡到破产。你还可以去私人动物园里遛老虎，在这么个沙漠城市里滑雪。迪拜甚至人工填海造了2个巨型的棕榈岛。注意哈，我说这个棕榈岛不是说岛上种点棕榈树那么简单，而是整个岛的形状，你从卫星上看就像一棵棕榈树。What？ 你瞅瞅，人家炫富都不是炫给你看的，是炫给外星人看的。2024年，迪拜是全球富豪移居最多的目的地。你说它是怎么从一个偏远的沙漠城市变成了现在全球最强大、最光鲜亮丽的城市之一？哎，可能很多朋友想当然就会觉得，这不送分题吗？人家是中东土豪啊，那肯定是靠石油嘛。我跟你说啊，那你就草率了。其实迪拜的石油很少很少，现在只能占到它 GDP 的1%。而它的发展也伴随了很多迪拜政府可能不希望你看到的阴暗面，大量被压榨的外来劳工被活活热死。也是黑帮、毒贩、洗钱者的温床。咱们今天就来探究一下迪拜，包括中东，它非常独特的经济模式和发展思路，它又面临着怎样的风险和挑战。首先啊，迪拜它不是一个国家，它是阿联酋里边的一个酋长国。阿联酋的全称呢叫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是由7个酋长国联合起来组成的。它经济的主要单位呢都不是整个国家，而是里边每一个酋长国，他们有非常大的自主权，享有几乎100%的财权。就我的地盘上，我的税收、我的石油完全归我，立法也在很大程度上都可以自己定。中央政府呢可能就是统一一下货币呀、啊、管管外交、国防，联络一下各个酋长国什么的。这些酋长国里最主要的俩就是阿布扎比跟迪拜，占了整个阿联酋 GDP 的80%。这每个酋长国呢都有自己的酋长，叫埃米尔。所以一般啊，阿联酋它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阿联酋的总统是由阿布扎比的酋长来当，而阿联酋的总理呢是由迪拜酋长来当。这俩人可以说是阿联酋权力最高的两个人。所以你也能看出来哈，这个中央政府跟各个酋长国之间，它其实不是一个那种上下级的关系，更像是一个联合政府的感觉。
看朋友们，迪拜的落日美不美？
就这回我不是去中东嘛，你就能感觉哈，几乎所有的什么酒店、办公楼都会挂着这两个人照片。我还特意打听了一下哈，这应该不是一个硬性规定，就只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哎，以示尊重的。所以你可见这两位在阿联酋的地位。其实，在19世纪的时候哈，中东这一片还并没有发现大量的石油，可以说是非常原始。这些酋长国呢，各自也都是独立的，就像是那种一个个小渔村。那时候迪拜经济主要的收入来源就俩，一个是靠捞珍珠，另一个是海盗。因为迪拜它的地理位置非常关键，它处于波斯湾通向外界世界的唯一通道，其实就非常适合打劫。整的最后英国人实在是受不了了，就跟这些酋长国之间签了一个那种休战条约，大概意思就是说，哎，你们别抢我了，真是烦死了。我呢作为日不落帝国，我可以保护你们，并且给你们一些这个贸易上的合作。所以在英国人的统治之下呢，迪拜慢慢就变成了一个不小的贸易港口。但是从1930年开始，迪拜经历了一段长达30年的经济震荡。一是受到美国经济大萧条和二战的影响，全球贸易萎靡，还跟边上的阿布扎比摩擦不断。更倒霉的你知道是什么哈？出现了一个日本人叫玉木本，就是 Mikimoto， 这哥们发明了人工养殖的珍珠，这就让盛产天然珍珠的迪拜直接躺枪。总之啊，二战之后的迪拜大概就是一个30,000人左右的普普通通的小渔村，你怎么看也不会觉得它日后能有什么崛起的迹象。哎，就在这个时候，迪拜迎来了转机，发生了3件大事儿。一就是1971年，阿联酋成立了。当时随着英军的撤军，这些酋长国决定拉起手来合伙过日子，这样迪拜至少不用跟旁边的阿布扎比在每天明争暗斗打来打去了。迪拜遇到的第二个转机就是他发现了石油。哎，没错，迪拜也是有石油的，只是不多，据估算大概是40亿桶。这是什么概念呢？我简单估算了一下，如果按照现在的油价再刨去一些开采成本，它大概值2000亿美元，相当于迪拜不到2年的 GDP。 所以怎么说呢，这肯定是一大笔财富，但也绝对谈不上让它100年衣食无忧这种地步。那就不像边上的阿布扎比，哇，那真是挖到宝，石油储量有920亿桶，是迪拜的23倍，全球有超过5%的石油储量就在那么大一丁点小地方上。所以说迪拜跟阿布扎比他俩虽然紧挨着，也都属于阿联酋，但他俩的起始手牌是完全不一样的。你看，这个就是迪拜历史上的石油开采量。91年之前，大概每天还能保持在30万桶，之后就一路下滑，现在每天也就产5万桶，就不像边上的土豪阿布扎比同学，每天能产300万桶。 不过啊，话说回来，也正是因为迪拜他发现了石油，但又不多，足够让他手上有第一桶金去支配，但又不足以让他失去奋斗的动力，逼着他早早就意识到了这个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所以说这41桶石油啊，就是激发他潜力刚刚好的量，也成为了他的第二大转机。哎，你看咱这不是有点辩证的角度看问题了。这个迪拜的第三个转机，就是他赶上了一位非常有远见的酋长，叫 Rashid 拉希德。我顺便吐个槽哈，这些个酋长的名字长得实在是太像了，因为他们的名字是要把他祖祖辈辈好多个人的名字都放在里头的，所以你看他们名字感觉都是差不多，你得一个一个对，不然就特别容易搞混。但我指的这个非常有远见的酋长哈，就是指1958年到90年执政的这个酋长拉希德本萨义德阿拉马克图姆，也是奠定迪拜发展契机的一任酋长。其实你想哈，阿联酋不是酋长制吗？理论上呢，这块土地上的税收啊、石油都是归酋长他们家的，也就是归这个马克图姆家族所有，他其实是可以自由挥霍的。但这个拉希德他心里就非常清楚迪拜的处境，他说过一句非常有名的话，说我祖祖辈辈都是骑骆驼，我现在或许可以开奔驰，我的儿子孙子或许可以开路虎，但再往后的子孙可能就又要骑回骆驼了。这说明什么？哎，说明他们非常喜欢路虎，开玩笑，说明他认识到了这个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我不能让我的子孙再回去骑骆驼，所以他一上来就不惜重金大搞基建。对于当时迪拜那么落后的一个地区，基建可以说是一切的基础。他建造了电力线路、电话服务，还有迪拜的第一个机场等等。而拉希德很快也意识到了一点哈，迪拜除了有石油以外，他还有一张非常关键的手牌，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是什么呢？哎，就是他的地理位置。你看中东它位于亚欧非的中间，而迪拜呢又在这个波斯湾的入口处，所以夸张一点说呢，它就是在整个亚欧大陆的一个中心。所以很自然的嘛，拉希德就开始大兴土木建港口。先是1972年建了一个拉希德港，一看还是不够，79年又开始大动工程，建成了著名的杰贝阿里港，也是现在全球前10大的集装箱港口之一。但我跟你说啊，迪拜可不是搞一搞基建建个大港口它就完了。你想全球大港口多了去了，但迪拜可就这么一个。拉希德还是非常有远见的，他想把迪拜建成一个全球的商业中心，不依赖石油，也不光靠贸易，你怎么能成为商业中心呢？对吧？这里头重中之重就是投资，你得有足够的钱流进来，来撬动全球的资本和人才来帮我发展，这个在短期内可以说是最快最有效的。所以你会看到一会儿咱们要说的各种策略、各种政策，它非常主要的一个目标就是吸引外资、吸引人才。你看它是怎么做的？首先就是法律跟文化上，我得跟世界接轨。你要知道阿拉伯文化它其实跟现代的商业文化差别还是挺大的。你就比如说男女平等上，在传统的阿拉伯文化里啊，它是可以一夫多妻的，而且女性又不能独自出门啊，包括很多大多数社会活动都会受到限制。但拉希德心里非常清楚，迪拜想要吸引外资，想要走向世界，那就必须得先过了男女平等这关。所以他从70年代开始就开放女性教育，开放女性的工作权利等等。比如你看边上的沙特，它是到2018年才允许女性开车，哎，但迪拜这不的，哎，一直都可以随便开。大概意思就是说，哎，欧洲人、美国人，来看看，哎，我们跟沙特可是不一样的，我们这儿男女平等。再比如说哈，伊斯兰教的文化里它是不能饮酒的，所以大部分的阿拉伯国家里边其实对饮酒是完全禁止的。但拉希德他也知道，对吧？你要想成为商业中心，你怎么可能不让人喝酒？你觉得这可能吗？那聊嗨了谁还不喝两杯呢？所以他也说了哈，你们外国人想在我这儿喝酒没问题，只要你不是穆斯林，对吧？在指定的场所里边你爱怎么喝怎么喝，这些都好商量。咱再举个例子哈，比如说根据伊斯兰教的传统，他周五是要做大礼拜的，所以大部分的阿拉伯国家他的周末是周五跟周六，然后周日上班。我跟你说，这次我去沙特的时候我就挺纳闷的，你说大礼拜天的商场怎么一个人也没有呢？后来一打听才知道，哦，人家星期天是得上班。但迪拜呢，为了跟国际接轨，从2022年开始周末也改成了周六跟周日。这就是一些例子哈。总之呢，虽然你现在去迪拜还是会感觉到有一些阿拉伯文化的限制，但它已经是中东这个地区里边最开放、最自由、最西化的地区了。而且哈，我跟你说，我跟他们聊天的时候，我发现他们那儿人对文化开放的用词可以说是非常的巧妙。他们不管这种叫自由化或者开放化这种特别正面的词儿，就好像显得原来的传统文化非常的封闭、非常保守一样，他们管这种开放哈叫做世俗化 （secularization）。就非常的中性，大概就是说我们传统文化也没有什么不好的，我呢就是为了发展来迎合你们这些世俗，嘿嘿。除了世俗化，迪拜的第二大招就叫自由化。比如刚才咱说到的杰贝阿里港，它为什么能成为中东第一大港口？当然了，地理位置啊、基建这是一方面，但更重要的是因为它身处在一个自由区，叫做杰贝阿里自由区。 一个只有57平方公里的区域，却吸引了整个阿联酋36%的外国直接投资，贡献了迪拜1/5的 GDP。在这个自由区里，外国的投资人是可以享有100%的所有权，不需要牵扯任何的本地合作伙伴。同时在税收上啊，15年内他不收任何的公司税跟收入税，就这么简单，零。你看，光这两条就对海外大量的企业和创业者非常吸引力了。它就像是在阿联酋国家里边哈，抠出来了一块完全没有国籍概念、没有限制的飞地，飘在空中，完全自由。除此之外呢，还有非常完善的配套设施、仓库、配套服务等等的这一系列制度，吸引了将近10,000个企业在这里注册。而你以为它就是个特例吗
？No.
类似的自由区，迪拜先后建了26个，比如说它的网络城、媒体城、国际金融中心、珠宝城等等，都是零收入税，加上对各个行业的配套措施。而且我跟你说，其实不只是在这些自由区，整个迪拜都没有个人所得税。迪拜就是想用这种压倒性的福利力度来吸引大家来中东这个乍一听你可能觉得鸟不拉屎的地方投资、建立分公司甚至总部，其实也带动起来它的金融行业。那你看哈，这么优惠开放的税收政策，不光吸引公司，人也会跟着一起来。你只要在迪拜投资200万迪拉姆，大概就是50万美元，不到400万人民币，就可以拿下他10年的工作签证，号称叫做黄金签证。所以大量的富豪都会选择在迪拜投资房地产，甚至直接移居到迪拜。你比如说印度的首富安巴尼还有贝克汉姆，都在刚刚我们说那个棕榈岛买了房。有一家公司叫做 HNP， 他会估算百万富翁，也就是净流动资产在100万美元以上的这些富豪每年在各个国家之间流动的情况，他就估计在2024年会有6700名富人净流入到阿联酋，全球排名第1，远远甩开了第二名的美国和第三名的新加坡。而这里头的绝大多数其实都流向了迪拜。不过啊，迪拜这么宽松自由的资本吸引政策就引发了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它从资本的角度来讲真的可以说是藏污纳垢，成了一个全球的洗钱中心，全球资本监管的这么一个盲区。迪拜呢，虽然明面上也是有一些反洗钱的法律法规，可实际上吧，我跟你说啊，就只要你钱进来，这个钱是真钱，那我就收，而且我保你安全。就在迪拜这么多年，从来没发生过因为洗钱或者因为钱不干净就遭遇没收这种重大的案件。我就给你举一个最最常见同时又极其简单粗暴的洗钱方式。很多人呢，他会从英国的希斯罗机场带巨量的现金，就塞在行李箱里头带到迪拜境内。因为希斯罗机场他不会查你离境带的现金，迪拜呢又不会查你入境带的现金，所以你就拿这个行李箱的现金大摇大摆就这么进来了。然后你可以把它存进银行或者直接买房。正常大部分经济体啊，你拿这么巨量的现金，人家肯定会觉得你行为可疑，肯定会被盘查询问你这钱是怎么来的呀，干不干净呀，你给我提供证明啊等等。但是在迪拜，哎，你放心，我绝对一个字儿都不多说，一个问题都不多问，只要你这个钱是真的啊就可以。你要是想再稳妥一点，你甚至可以建一个空壳公司，用这个公司的名义在迪拜买房，这个售楼处也不会问你这个公司背后的任何信息。你再比如说，前两年美国不是制裁俄罗斯富豪吗？这些俄罗斯富豪上亿的资产呀，在欧美又待不下去，他又不想转移回俄罗斯，怎么办呢？哎，去迪拜。前两天某全球知名通信软件的创始人杜罗夫在法国巴黎被捕，他原来是俄罗斯人，你知道他现在是什么国籍吗？哎，就是阿联酋。当然他很多重国籍了哈，阿联酋只是其中一个。你再比如说很多币圈的大佬最近都喜欢把总部放到迪拜，而且会在当地买房，你说为什么呀？我们知道啊，币圈还是挺乱的，或者说是非常自由，那就有很多灰色玩法或者灰色收入。你要是在东亚或者欧美这些地方啊，不光税收高，加密货币还可能会面临非常大的政策风险。但迪拜就明说了，说你来我们这儿，我们欢迎你们，我们支持加密货币。
Yes。
一直以来吧，对于这种灰色交易啊，迪拜政府都可以说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毕竟他也是从中受益的。但最近几年呢，迫于全球的这个压力，而且迪拜他确实自己名声有点被搞臭，就大家一听说啊，你的总部设在迪拜啊，你的房子在迪拜，他下意识就会觉得你这个钱可能是有点问题的，就有点那个劣币驱逐良币的意思。所以呢，迪拜政府最近也开始采取更严格的反洗钱措施。总之啊，迪拜他确实靠着非常自由的宽松的税收政策和贸易政策吸引了大量资本。但这还没完哈，你说他要就是为了自由化，那他干嘛费那么大劲去建咱最开始提到那么夸张的建筑呢？就纯粹为了炫富吗？哎，那显然不是。这就是迪拜的另一把杀手锏，营销。你可别听着营销就感觉是个贬义词啊，什么虚假营销、过度营销，这是不好。但单纯营销它其实就是个中性词，我就宣传我自己嘛，对吧，让大家知道我。哎，迪拜就非常会搞这套。你看啊，大家一提到威尼斯就会想到水城，一提到巴黎就会觉得浪漫。哎，那我怎么能一提到迪拜，人们先想到的不是石油，不是沙漠，我不是重东中东城市里的一个小透明，而是前卫现代化有记忆点的呢？迪拜他就觉得说，我不能是说普普通通质量好或者优秀就 OK 了，我就得做到哪怕一张照片就让人有非常深刻的印象。 这也是为什么迪拜哈干点什么就得追求世界之最，追求与众不同，即使它会耗费巨大的成本。你比如说这个迪拜之框，就是建的跟个画框似的大楼，咱们都学过嘛，三角形是最稳定的，四边形是非常不稳定的。所以这个大楼不管是从建造的成本、难度、利用空间、投资回报率，哪个角度考虑它都不合理。但是它越不合理，它就越吸引眼球啊。你再比如说咱们最开始说那两个著名的棕榈岛，它为什么费那么大劲人工填海造出来那么个奇形怪状的岛，这些项目每个都是上百亿美元的投资，你单从整个项目的投资回报来看肯定是不划算的，或者说收益跟风险不成正比。但这些项目对整个城市的形象来说是有非常大的提升作用的，就有很大的正外部性。你不能单看这一个项目的回报率，你就好比说巴黎建了一个埃菲尔铁塔，你要单从这一块土地的投资回报来讲那肯定不 make sense， 对吧？你一年门票能收多少钱？我还真查了一下，它一年门票收还不到1亿欧，都不够它维护的成本，但它对整个巴黎有多重要是吧？我相信大家心里应该都清楚。哎，这个其实就是迪拜的思路。我不能保证建一个建筑就能像埃菲尔铁塔那么炸，但我可以以量取胜，我就给你建几十个奇形怪状的埃菲尔铁塔来增加我的记忆点。有了这些记忆点，迪拜再去满世界的放自己宣传片啊，找名人代言啊，就可以说是事半功倍，产生更大的话题度。你看那个哈利法塔，它里面能容纳超过30000人起居，高吧，壮观吧，可就是因为它的人口密度太高了，配套的排污系统在最开始还没到位的情况下它就开始营业了，所以最早的10多年它每天都要靠卡车一车一车的把这几万人的排泄物给拉走。所以你看，这其实从侧面反映出来了迪拜它建城市的一个思路，就是后端乱一点可以，但前端我一定得风险亮丽，我得炸。但另一方面，这些神奇建筑背后的代价也是巨大的。要知道在迪拜有超过88%都是外来打工人，他们主要就是来自南亚，像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等等，为了更高的收入来到迪拜，但这里有很多其实都遭受到了非常严重的人权侵犯。比如说有些人来迪拜打工第一天，他的护照就会被雇主给收走，那你要是想走想不干了都不行，就单这一点其实就给雇主非常大的话语权来压榨员工了。再比如什么拖欠工资、非常恶劣的居住环境、歧视、医疗保障不足等等，可以说是家常便饭。很多人每天被要求工作超过12个小时，而且没有固定的休息日。你别忘了哈，他们可是经常要在50度的高温环境下搬砖，据估算啊，每年有上千名的外来劳工叫自然死亡。根据印度的大使馆估算，每年大概有100名的印度劳工会在阿联酋自杀。注意哈，我只是说这种现象非常的普遍，并不是所有打工人都这样，那不至于。这些外来劳工的人权问题其实不光是迪拜的问题，整个中东都有类似的现象。你比如前两年卡塔尔赶工世界杯的时候也涉及到了大量类似问题被曝光，直到2017年迫于国际的压力，阿联酋才通过了一个法案，就要求工人每周要有1天的休息日，但这项条款啊，可以说到现在也没有被完全贯彻。而且即使受到了人权侵犯，他们都没有渠道去维权，因为在迪拜不管是警察还是法院几乎永远是站在本地人这边的。所以你看，来自南亚的这些廉价劳动力可以说是迪拜奇迹的一个黑暗支柱。那反过来，迪拜本地人他们福利就非常多了，很大一部分人可以免费的分到土地，或者政府直接就送你房子，他们的教育、医疗、养老几乎政府全包，男性结婚政府就立刻送你19000美元的补助等等吧。就业上他们也有特权，阿联酋政府他就要求大部分的私企都要有一定比例的本地人，一般是4%到8%，所以每个公司哈都有几个那种穆斯林的白袍员工就搁那供着，跟个吉祥物似的。同样的工作，他们的福利工资也都会更好。迪拜本地人的工资哈平均在5000到15000美元一个月，而我们刚刚说的这些外来的打工人，尤其是蓝领的劳工，他们的工资可以说只有本地人的1/10，最低可能也就200美元一个月。咱说回到迪拜的发展哈，虽然呢它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它的营销确实是非常成功。在它持续不断不惜重金的投入下，迪拜把现代化、前卫、奢华这些标签可以说是牢牢地印到了人们的脑子里，也带动了迪拜的一大支柱行业，就是旅游业。现在迪拜是全球第三大旅游城市，每年有超过1600万人次的国际游客。我跟你说啊，有一个公司我必须得拿出来单独说一说，它对迪拜的商业化旅游业可以说是太重要了。你知道是哪个公司吗？就是阿联酋航空。你别看它名字叫阿联酋航空，感觉像是阿联酋这个国家的，哎，我跟你说，它其实是迪拜政府的，也可以说是马克图姆他们家的。它的 CEO 呢就是马克图姆他们家一个非常重要的人来担当。这一家公司的营收就相当于迪拜超过1/4的 GDP。而且它对迪拜的作用不仅仅是 GDP 的贡献，还有就是营销。你是不是一提到阿联酋航空就会想到奢华？ 它每年要承接5000万人次的乘客，那可就是5000万人次的广告。就算你只是去转个机，我也得让你见识见识迪拜有多豪。之后呢，大家就会口口相传嘛，所以这也会导致很多人即使没坐过阿联酋航空，但都听说过它奢华。为了打造这个奢华的形象，阿航可以说是不计血本。你比如说全球最大的客机，就是那个双层的空客 A380， 可以说是航空界的劳斯莱斯了。目前空客总共就交付了251架，其中有123架，也就是说全球几乎一半的 A380 都是被阿联酋航空给买去的。你看咱刚才讲迪拜政府的各种策略，他又使劲花钱又减税，还没怎么有石油，哎，那你是不是就有疑问了，他的钱是哪来的呢？
好问题哦。
确实，税收收入只占到了迪拜政府收入的1/3，他可能也会从增值税啊、关税啊这些地方抠一抠，但这不是他收入的大头。大头在哪呢？我跟你说毫不夸张的说，大半个迪拜就是他政府自己家的呀。那些各种大大小小的项目，也都是他所谓这些国企开发的。这些国企卖房的收入、酒店的营收，还有大大小小各种乱七八糟的收费，最终很大一部分其实都流向了迪拜政府。我跟你说个很有意思的数据在迪拜有80%-90%的本地人口，也就是绝大多数的本地人都是为政府部门、国企工作的。
What?
所以你看迪拜这个城市是不是有点像一个巨大的房地产开发商？首先，几乎所有的本地人都是给政府工作，都是他的员工。董事长呢，就是这个酋长。然后这个公司他招来了7倍于本地人数量的外地人，就像是个外包团队，帮他们搞基建、搞城市建设。等这项目都完工了以后呢，每年又会吸引来40倍于本地人的外商、游客来消费、投资。政府这家公司呢，就有点像个地主在这收钱。是吧，你有没有感觉把它想象成一个公司好像更容易理解一点？
好像有点道理。
基于它这个公司型政府的特点，咱就站在经济的角度来浅分析一下。你看一般的政府，它有点相当于一个经济的旁观者、管理者，而像迪拜这种几乎完全国有化的公司型政府呢，它就完全是这个经济的参与者。那些庞大的地产开发项目，它就是政府自己家的，即使像迪拜这么有钱，它也得是要举债去建的。所以经济好的时候它会更赚钱，但万一经济出现问题的时候，它其实更容易破产。所以说迪拜这个城市，这个酋长国，从长期来讲，它非常底层的一个特点就是它有更高的风险。这个是迪拜政府5年期债务的信用利差，简单来说就这个利差越高就说明它的违约风险越高。你看这几年迪拜的信用状况确实不错，利差才70多个基点，但2008年金融危机那会儿都飙到900多了。当时迪拜政府它也确实非常激进，像那些棕榈岛啊、迪拜世界这些人工岛项目其实都是在那个时候建的。2008年之前那会儿，迪拜世界集团的债务一度高达800亿美元，结果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它立刻就陷入了现金流危机。而你知道他是怎么渡过难关的吗？还是得亏了他边上的石油土豪大哥阿布扎比来帮他兜底儿，借了他100亿美元，还给他担保，才帮助这个踉踉跄跄的迪拜完成了债务重组。其实不光这一次，包括2013年和2018年，这个阿布扎比都2次帮助迪拜完成了债务重组。你看，这个是过去20来年迪拜的房地产价格指数，这两年价格确实挺猛的，但是你很明显能看到这个波动其实是非常剧烈的。而这个波动呢，它其实会直接反映到政府的收入、政府的信用。所以长期来看相对于一般的国家政府来说，迪拜它其实是有更高的风险，尤其是它又不像其他中东那些地区有石油保底。当然风险更高，它预期的收益也更大，所以说这个风险高呢，不能说是它的问题，只能说是它的特点。哎，咱就是这么严谨。现在的迪拜呢，它又面临着一系列非常大的挑战，有一些我们常听说的非常直观的，比如说沙漠化严重、缺水严重，它的人造岛正在下沉，包括我们刚刚说的洗钱问题、外来劳工的人权问题等等，这些也都是不小的挑战。但是它在短期内也不是很棘手。那我认为对迪拜来说，它现在面临最大的挑战其实是竞争，就来自中东其他城市、其他国家的竞争。随着新能源飞速发展，全球的去石油化可能比大家想象中会来得更快。中东这些石油土豪们可能慢慢也意识到了，我这石油可能都还没用光呢，人们就已经不需要它了。而且很可能就是在10年之内，这些国家也面临着和10年前迪拜类似的处境，就手里有钱，但是不可持续。所以他们也都效仿着迪拜的模式，可以说是倾全国之力，砸重金打造自己的未来之城，趁自己还有点家底儿，赶紧转型。迪拜不是减免税收搞自贸区吗？我也搞。你看他周围那一圈，卡塔尔、沙特、巴林、阿曼、科威特也都照葫芦画瓢，对吧？减免税搞自贸区。迪拜不是大搞建设，建那些吸引眼球的建筑来宣传自己吗？我也建。你看沙特、卡塔尔、科威特都提出了自己的愿景计划，都在修建比迪拜更夸张更不可思议的项目。 卡塔尔已经给世界杯建了大量的场馆、酒店，还正在建那个卢塞尔城，直接给你来一个38平方公里、20万人口的新城，各种智能化、绿色能源都是从底层开始搭建。阿布扎比正在建一个萨迪亚特岛，卢浮宫是已经建好了，确实非常漂亮，还在建各种博物馆、度假村。最豪的沙特那就更敢想了，你比如说他要建那个 The Line， 就在沙漠里直接起一个500米高、宽200米、全程170公里的线性城市，全是两排平行的摩天大楼，人就在这里头起居生活，然后外边就全是沙漠。还有 Oxygen， 一个八边形悬浮结构的工业城市， Trojana， 一个山地度假村，还可以滑雪。当然迪拜也不甘示弱，他正在筹办宏大的2040未来城，力争要把迪拜一个沙漠地变成全球最宜居的城市。他要搞一个环城的步行街，全密闭，24小时空调，还要建更高的摩天大楼，更大的商业中心，更大的机场等等。我跟你说哈，你现在要是去这些中东地区，一个非常深刻的体会，真的到处都在施工，到处都在建各种新项目，而这些所有的项目，你甭管它多么的新奇，多么的庞大，都有一个共同的主题，就是可持续发展。它都会强调自己是零污染、零碳排放，其实就是想改变在人们心目中那个石油土豪的标签，想要变成另一个迪拜，甚至是更好的迪拜。这也是为什么啊，你会感觉到中东这两年各个地区都在非常活跃的举办各种赛事。你说卡塔尔为什么要砸上千亿办世界杯，在沙漠里头建一堆空调房足球场，学迪拜吗？沙特足球队为什么要花重金去买 C 罗、内马尔、本泽马、坎特等等的国际巨星？他为什么要去举办电竞世界杯？学迪拜吗？阿布扎比为什么要请刘亦菲合作拍宣传片？那就更不用说了，学迪拜吗？你看啊，迪拜确实已经建立起来了巨大的先发优势，但你不得不说他这些邻居是真有钱，预算都在1000亿美元以上，沙特甚至超过了1万亿美元，就这烧钱的能力哈，迪拜真是比不过。现在的中东呢，对资金、对基建的这个需求是非常饥渴的，以前那些无脑流向迪拜的钱，现在可能都得寻思寻思，对吧，我是投迪拜呢，还是投沙特，还是投卡塔尔呢，对吧，哪一个的投资回报率更高，这些都会给迪拜带来非常大的竞争，迪拜做任何事情它的成本都会提高，这个其实是我觉得短期内对他最大的挑战。最后哈，我再跟大家稍微解释一下，这期视频呢我用的数据其实并不多，确实是因为迪拜它本身的数据比较有限，大部分的数据都是整个阿联酋的，但在阿联酋里边呢，迪拜跟阿布扎比的情况又完全不一样，所以可能就也没法用，大家也就没看到那些常规的什么通货膨胀啊、利率这些分析。不过我估计啊，我要是不说呢，你们可能也没发现。